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来到你的话公众号。愿主的话照亮你的脚步，指引你前进的路。感谢主的恩典和保守，我们以上的光阴都有平安。今天我们又一次来翻开圣经，那么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还是圣道查经系列第39讲。今天我们要分享一个主题，就是圣经中的两种律法，疑文律法和道德律法。什么是疑文律法呢？什么又是道德律法呢？很多时候呢，人会把疑文律法和道德律法给混淆了。那么今天我们一同来学习这两种律法，疑文律法和道德律法。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感谢我们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主啊，感谢你的带领和保守，我们以上的光阴都有平安。主啊，今天美好的一天，主你又赐给我们，让我们一同来学习主的话，让我们可以认识您在圣经当中所给我们的律法，让我们明白圣经，因此而得救。我们也把我们今天的光阴都向我们的救主交托，愿主保守我们，使我们不遇见试探，让我们今天能够与主同行，让我们出也蒙福，入也蒙福。感谢赞美主的恩典，祷告祈求不配，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姊妹早上好，主内平安。我们今天呢要分享的主题是圣经中的两种律法，疑文律法和道德律法。疑文律法在圣经里面呢被称为摩西的律法，而道德律法圣经里面被称为上帝的律法。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律法，他们的性质不同，功用不同，甚至呢他们所存放的位置也不一样。我们首先请翻开圣经，在罗马书第二章第27节。圣经我们请翻开罗马书的第二章27节。圣经告诉我们，而且那本来未受割礼的，若能全守律法，岂不是要审判你这有疑文和割礼竟犯律法的人吗？这里面呢，圣经谈到了疑文和割礼和律法。保罗在这个地方他责备了犹太人，说他们遵守了疑文和割礼却犯了律法的人。那么请问弟兄姊妹，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遵守了疑文，遵守了割礼，难道不是遵守律法吗？疑文和割礼不是律法吗？那保罗为什么说你们虽然遵守了疑文和割礼，但却违犯了律法的人呢？可见这里所谈的律法乃是另外的一种律法，而疑文和割礼并不属于这个律法。这个律法乃是上帝的道德律法，就是他的十条诫命。那么这个道德律法呢，从起初就存在，就是在人类还没有犯罪之前，这个律法就存在，甚至这个律法在天上就存在。这乃是上帝永恒不变的道德的律法，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公义和公平乃是上帝宝座的根基。只不过人类犯罪之后啊，那么上帝在西乃山把他的律法列为了十条诫命，所以这被称为是上帝的律法。而疑文和割礼呢，乃被称为是摩西的律法。我们再翻开圣经，在《使徒行传》第七章第53节，在《使徒行传》的第七章第53节，圣经告诉我们，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施提反在这个地方责备了犹太人，说他们领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那么这一位天使是谁？他所传的律法是什么？根据上下文，我们看《使徒行传》的第七章第30节，《使徒行传》第七章第30节，圣经告诉我们，过了40年，在西奈山的旷野，有一位天使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 根据旧约圣经的背景，我们知道在西奈山稍早的荆棘里向摩西显现的乃是上帝，也就是耶和华的使者。耶和华的使者就是基督。那么《使徒行传》第七章，斯提凡称他为天使。所以这一位天使呢，在西奈山呼召摩西，让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然后呢，走了三个月的路程，他们又来到了西奈山。所以在西奈山，上帝就颁布了他的十条诫命，颁布了他的律法。所以这一位天使乃是上帝的使者基督，他所传的律法正是十条诫命，乃是在极其的威严和神圣当中，他颁布了他的十条诫命。因为这乃是上帝的道德律法，上帝亲自用指头写在两块石板上交给摩西。所以弟兄姊妹，十条诫命就是上帝的律法，乃是上帝亲口所颁布的，亲手所书写的。我们再翻开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七节，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十七节，圣经告诉我们，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好，圣经读到这个地方，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所以这被称为是摩西的律法。摩西所传的律法包括很多，包括了律例典章、民事条例、卫生条例、洁净条例、饮食条例，当然还包括了圣所的从事，所以这些呢都被称为是摩西的律法。这些律法写在了摩西的书上。那么什么是摩西的书呢？就是圣经的前五卷，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生命记。那么这五部书啊，都被称为是摩西的律法书，也被称为妥拉。希伯来文翻译过来就被称为是妥拉律法书。所以弟兄姊妹，这些被称为是遗文和歌礼。歌礼也是借着摩西传给以色列百姓的，但其实歌礼并不是从摩西才有的。我们看还是约翰福音第七章二十二节，在约翰福音的第七章二十二节，圣经告诉我们，摩西传歌礼给你们，括号里面其实不是从摩西起的，乃是从祖先起的，因此你们也在安息日给人行歌礼。虽然歌礼是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但是呢，却不是从摩西起的，乃是从亚伯拉罕起的。亚伯拉罕99岁，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以歌礼作为记号，所以亚伯拉罕是99岁受割礼，只不过后来借着摩西把割礼传给了以色列人，所以割礼也被称为是摩西的律法。那耶稣告诉我们，摩西传割礼给你们，所以因此呢，你们也在安息日受割礼。这乃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律法，一个是摩西的割礼，另外一个是上帝的安息日，就是上帝的十条诫命，被称为上帝的律法。所以一个是摩西的律法，一个是上帝的律法。摩西的律法是摩西自己写的，而上帝的律法是上帝亲自写的。摩西的律法是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而上帝的律法是上帝亲口颁布的。我们看圣经在生命记第四章，我们从十一节读到第十三节，我们读到第十四节吧。生命记的第四章第十一节读到第十四节，圣经告诉我们，那时你们进前来，站在山下，山上有火焰冲天，并有昏黑密云幽暗，耶和华从火焰中对你们说话，你们只听见声音，却没有看见形象。他将所吩咐你们当守的约指示你们，就是十条诫，并将这诫写在两块石板上。第十四节说，那时耶和华又吩咐我， 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这里面也谈到了两种律法。摩西在申命记他告诉以色列百姓，他说上帝在火焰中对你们讲话，你们只听见声音却没有看见任何形象。所以弟兄姊妹，上帝在威严当中颁布了他的十条诫命，上帝以这十条诫命和以色列百姓立约，并且亲手将这诫命写在两块石板上，这是上帝亲口颁布亲手所写的他的律法。那么第十四节摩西怎么说？摩西说，耶和华又吩咐我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这一个律例典章就被称为是摩西的律法，是上帝借着摩西传给以色列百姓的，是借着摩西所传，是借着摩西所写。那么现在我们明白了吗？上帝的律法是上帝亲口所说，亲手所写，写在石板上，放在约柜里面。而摩西的律法呢，是摩西所传，摩西所写，放在了约柜旁边。我们翻开出埃及记第四十章第二十节，在出埃及记第四十章第二十节，圣经告诉我们，又把法板，这一个板下面有三个点，看到吗？这个板下面有三个点，说明这个板在原文是没有的，就是又把法放在柜里，就是又把法板放在柜里，就是两块法板，上帝亲手所写的十条诫命在上面，放在哪里呢？放在柜里，就是约柜里面，把杠穿在柜的两旁，把施恩座安在柜上。所以这个柜呢，也被称为是法柜，也叫约柜，里面有法版，也叫上帝和以色列人立约的律法。我们再翻开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四节，我们看保罗他怎么说。在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四节，圣经告诉我们，有金香炉，有包金的约柜，柜里有盛玛拿的金罐和亚伦发过芽的杖，并两块约板，约板也叫法板，上帝亲手所写，亲口所颁布的他的十条诫命，这乃是上帝的律法。那为什么写在石板上呢？因为它标志着永存不废，而摩西的律法是写在了书上，它意味着是暂时的，是过渡性的律法。我们再翻开列位记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的上半段，我们来看一看这遗文律法。在列位记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的上半段，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对他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然后呢，下面就是燔祭、束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等等五大祭。那么这些律法呢，是怎么传给以色列人啊？是上帝借着摩西传给以色列人。正如圣经告诉我们，上帝说，你晓谕以色列人，就是你告诉以色列人。我们再往后面翻到第七章，还是列位记第七章三十七节到三十八节。在列位记第七章三十七到三十八节，圣经告诉我们，这就是燔祭、束祭、赎罪祭、赎愆祭和平安祭的条例，并承接圣职的礼仪。所谓礼仪，就是礼仪。三十八节说，都是耶和华在西奈山所吩咐摩西的，就是他在西奈旷野吩咐以色列人献供物给耶和华之日所说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些礼节呢，是上帝吩咐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我们再往后面翻到生命记第31章24节到26节。在生命记31章24节到26节，圣经告诉我们，摩西将这律法的话写在书上，即使写完了，就吩咐抬耶和华约柜的立位人说，将这律法书放在耶和华你们上帝的约柜旁， 可以在那里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明白，这里面告诉我们是摩西的律法书，是摩西将这律法的话写在书上，并且放哪里呀？放在了约柜旁边。这被称为是摩西的律法，是上帝借着摩西传给以色列人，是由摩西所传，由摩西所写，写在书上，放在约柜旁。但是上帝的律法呢，是由上帝亲口颁布，亲手所写，放在哪里呀？放在约柜内，并且一个写在书上，表明它是暂时的，那么一个是写在石板上，表明它是永恒不变的。这就是两者的区别。那很多时候呢，今天很多人啊，他们把这个律法给搞混了，他们把摩西的律法和上帝的律法给搞混了。所以今天弟兄姊妹，当我们在阅读新约圣经的时候，我们读到保罗所写的书信当中，我们要特别的注意，不要把遗文律法认为是道德律法，也不要把道德律法认为是遗文律法。这两者我们要分得清楚，看得明白。怎么分呢？就是说根据圣经的上下文以及当时的背景，我们才可以知道保罗所讲的是道德律法呢，还是遗文律法，是上帝的律法呢，还是摩西的律法。因为遗文律法已经废掉了，遗文律法已经终止了，而道德律法呢却是永恒不废的。所以今天我们不能够拿遗文律法废掉的经文来证明道德律法废掉的经文，这两者不能够证明的。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九节到第十节，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九节到第十节。我们知道希伯来书是保罗写给希伯来人的书信，保罗特别为希伯来人，就是犹太人呢，讲论旧约的这些礼节和仪文的条例。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九节到第十节，圣经告诉我们，那头一层帐幕做献金的一个表样，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是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这些是连那饮食和诸般洗濯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振兴的时候为止。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保罗就告诉我们，命定到振兴的时候为止，他已经终止了。当耶稣被定的时候呢，我们就不再杀羔羊献祭了，包括这些洁净性的礼节我们都不需要再遵守了。什么是洁净性的礼节呢？比如说人触碰了什么污秽的东西，要不洁净多少天，要用水洗手洗澡等等，那么这些礼节呢，我们都不需要再遵守了。那么这个饮食是什么饮食呢？这个饮食并不是指着洁净的和不洁净的，而是指着圣所从事里面的饮食，就是七大节期当中的饮食，就是和献祭相关的饮食条例，我们都不需要再遵守了，因为耶稣他已经被杀献祭了。但是呢，洁净的动物和不洁净的动物呢，并没有因此而改变，所以这就是遗文律法。我们再往下面看第十章第一节，还是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一节，圣经讲，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这里面就告诉我们了，律法是将来美事的影儿。那么这个律法是什么律法？很多人呢都搞混掉了，他们说这个律法是所有的律法，也包括道德律法，就是包括十条诫命，他们说十条诫命是影儿。弟兄姊妹，他们为什么会这样认为呢？那是因为不明白旧约圣经，不明白旧约圣经，那么就不能够正确的明白新约圣经，因为旧约圣经是背景，旧约圣经是解释新约圣经的钥匙。所以希伯来书第九章和第十章根据上下文，我们就知道这里的律法是指着杀羔羊献祭，是指着圣所的律法。 就是疑文律法，而不是道德律法。因为根据上下文，这里根本就没有谈到十条诫命的任何一条，而是谈到了献祭。所以圣所的从事杀羔羊献祭等等，这些乃是什么？乃是隐儿。它预表什么呢？它预表着耶稣的被杀献祭。我们看第五节，还是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五节说，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上帝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的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上帝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我们还往下面读，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括号里面讲，这都是按着律法献的。这个律法就是圣所的律法、仪文律法，这都是按着律法献的。后又说，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我要立定在后的。所以弟兄姊妹，除去在先的，立定在后的，在先的被除去是什么？就是杀羔羊献祭，圣所从事呢被除掉了。我要立定在后的，就是耶稣基督他的被杀献祭完成了救恩，从此以后我们不再杀羔羊献祭，因为耶稣基督上帝的羔羊被杀献祭了。所以这一个真理呢，在诗篇第四十篇六到八节里面早有预言，保罗就是引用这一段圣经来作为他的证明。那么另外呢，但以理书里面也有这个预言，我们看但以理书第九章第二十七节，我们看但以理第九章的二十七节，圣经告诉我们，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司与贡献止息。这里面就告诉我们了，一期之半他必使祭司与贡献止息。一期之半就是三年半，耶稣基督传道三年半，然后耶稣他走上了十字架，他为我们的罪呢而被钉在了十字架上。当耶稣喊叫成了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就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就是地大震动，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所以弟兄姊妹，圣殿的幔子裂开就标志着从此以后不再杀羔羊献祭了，因为上帝的羔羊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因着耶稣的被钉呢，他就使祭事与贡献止息了，他除去在先的，立定在后的，就是立定他自己为祭。所以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明白为什么保罗责备犹太人说他们有仪文和割礼却犯了律法的人，因为他们虽然遵守七大节期，虽然杀羔羊献祭，他们也遵守洁净的礼节，也受割礼，但是呢，他们却犯了什么？犯了十条诫命。他们心里面有仇恨，有嫉妒，有凶杀。我们再翻开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十六节到十七节。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十六节到十七节，圣经告诉我们，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数、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很多弟兄姊妹呢，他们读到这两节经文，他们就不明白，所以他们以为饮食已经被废掉了，所以他们就以为这里的饮食呢是指着洁净的和不洁净的饮食，并且他们以为这里的安息日是指着上帝的安息日，就是十条诫命的安息日，其实并不是这样。刚才我们已经谈到过了，仪文律法才是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照样，这里的安息日是指着节期的安息日，就是七大节期当中的圣会。除教节第一天有圣会，这个圣会就被称为是安息日。那么第七日也有圣会，那么这个圣会也被称为是安息日。照样，以色列百姓的七月初一吹角节， 也是安息日，这被称为是节期的安息日，并不是上帝时朝诫命的安息日，这两个完全不一样。那么七月初十赎罪大日呢，也是安息日，这些都被称为是节期的安息日。而饮食也是一样，这个饮食并不是洁净的和不洁净的肉类，而是指着节期的饮食。比如说逾越节他们要吃苦菜，他们要吃无酵饼，羔羊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羔羊的肉不可留到第二天早晨等等，这些饮食都被称为是节期里面的饮食。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形体却是基督。那么弟兄姊妹，这两节经文我们以后如果有时间我们再来仔细的学习。好，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十九节。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十九节，圣经告诉我们，保罗说，受割礼算不得什么，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只要守上帝的诫命就是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里面也看到了保罗谈到这一个割礼和诫命的区别。割礼不是上帝的诫命，而是摩西的律法。所以保罗讲，受割礼不受割礼都可以，没有关系，但只要呢守上帝的诫命就是了。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乃是两个不同的律法，一个是上帝的律法，一个是摩西的律法。那么我这里呢有一个关于上帝的律法和遗文律法的一个比较，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图表，我也把这张图表呢放到了这个文章里面，大家也可以去看这个图表。首先第一个，上帝的律法乃是至尊的律法，这是雅各书的第二章第八节，而遗文律法呢是记在律法上的规条，这个是以弗所二章第十五节。第二个，上帝的律法是上帝亲自说的，是上帝亲口说的，这是生命记的第四章第十二节。而遗文律法呢是借着摩西说的，这个是利未记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那么第三个，上帝的律法是上帝亲手写的，这个是出埃及记二十四章第十二节。而遗文律法呢是摩西写的，这一个是历代之下二十五章第四节。那么第四个，上帝的律法是写在石板上，这是出埃及记的三十一章第十八节。而遗文律法呢是写在书上，生命记的三十一章二十四节。那么第五个，上帝的律法是放在约柜里面，这是生命记第十章一到五节。而遗文律法呢是放在约柜旁边，这是生命记的三十一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那么第六个，上帝的律法是全备的，这是诗篇第十九篇第七节。而遗文律法呢是一无所成，这是希伯来书第七章第十九节。那么第七个，上帝的律法是永远坚定的，这是诗篇111篇第七节到第八节。而遗文律法呢是钉在十字架上，这是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十四节。那么第八个，上帝的律法是基督不废的，这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七节。那么遗文律法呢是基督废去的，这是以弗所二章第十五节。那么第九个，上帝的律法是基督使之为大为尊，这是以赛亚书四十二章第二十一节。而遗文律法呢是基督将之赐去，这是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十四节。那么第十个也是最后一个，上帝的律法是使人知罪，这是罗马书第三章二十节以及第七章的第七节。而遗文律法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这是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一节。所以一共有这十个方面的比较。我刚才所读的大家没有记上也没有关系，因为这个图表已经放到了文章里面，大家可以拿去看，也可以拿去抄下来。 所以弟兄姊妹，经过这样非常清楚明显的对比，我们就可以知道圣经中的两种律法，一种是上帝的律法永存不废，那么另外一种是摩西的律法遗文律法，是暂时的。一个是上帝亲口颁布亲手所写，一个是借着摩西传的是摩西所写的，一个是写在石板上，一个是写在书上，一个是放在约柜内，一个是放在约柜旁，一个是永恒的，一个是暂时的。那么当我们明白了这律法的区别之后呢，我们在阅读新约圣经保罗的书信，我们就可以更加清楚地明白保罗在讲什么。也希望弟兄姊妹呢，能够把我们的学习分享出去，把真理转发出去，让更多的人可以明白，可以认识。因为上帝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只有明白真理，才能够使我们正确的敬拜上帝，才能使我们得救。也愿上帝赐福给大家，使我们在真理上更加明白，与主更加亲近。那么我们最后，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主的恩典。主啊，我们是何等愚钝，何等愚昧。愿主能够指教我们，使我们可以明白主你的话。主啊，我们就好像当时你的门徒一样。主啊，你三次告诉他们，你要被杀害，并且从死里复活，但是门徒他们好像都不明白。以至于等到您复活之后，你给他们讲解清楚，他们才明白。说今天我们的心也像他们当时一样，我们也是何等的愚钝，以至于我们今天不能明白。我们只求主可以指教我们，圣灵启迪我们这愚昧的悟性，使我们可以开窍，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真理。因为主，你来到我们中间，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乃是要成全。你告诉我们，天地都废去，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因为主啊，是您亲自在西乃山颁布了您的律法，颁布了您的十条诫命，并且是您亲手所写，写在石板上。如今您来到世间，您又在山边宝训宣布您的律法，您并没有改变，您的律法也没有改变。如今您把律法不是写在石板上，而是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感谢赞美主的恩典，愿主帮助我们，使我们的敬拜，使我们的信仰，不是单单图具形式的信仰，而是发自内心的信仰。感谢赞美主的恩典，祷告祈求不配，奉靠救主耶稣的名求，阿们。